好，我们回来继续我们彼得前书的学习。那么前边呢，我们结束了第一章哈。第一章我们可以分成两个部分啊。前面呢就是讲到我们的信仰，对吧？这个信仰，这个它的可以说是一个概论啊。整个的前提呢是重生啊，整个的信仰的这个开始啊，就是生命是从重生开始。所以我们说，一个真的基督徒和一个假的基督徒中间的最大的区分点就是重生。一个有宗教形式，但是没有重生生命的人，这就是假的基督徒。这个就是宗教徒。那么，只有内心里边有了蒙基督在圣灵里边所赐给我们的重生的生命啊，在基督里从死里复活复神啊，重生我们的时候，那么这个才是真正的基督徒。那么，基督徒成为基督徒以后啊。这是一个 to be，啊，他不是他做了什么事儿啊，而是从生命的本质里边他发生了变化了，啊，他是一个有生命的属灵的神的儿女，所以是不是孩子是吧？这个就看他里面的生命。那么在商店里边卖的那个塑料孩子。是吧？或者说是现在用 AI 做出来的这些，人工智能人，是吧？他做的再像，他仍然没有生命，是吧？他不是从我们生的，他是我们造的，这个不行，对吧？所以弟兄姊妹啊，一切的一切的根基，就是从重生。那么使徒保罗啊。他的很多信息里边，他是讲了如何重生，啊，讲了这个因信称义，称义就是重生的基础，是吧？因为罪是导致死的原因，而称义是重生的原因，对吧？所以他说因信称义是为了使我们得着重生的那个条件。那么，使徒彼得啊，到了圣经后期的时候呢，他就从重生开始写，也就是说，因信称义这个事儿呢，已经完成了，是吧？然后呢，现在是既然已经得了重生了，那么我们的人生呢，就发生了一个巨大的变化。那么这个巨大的变化，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也可以说是至关重要的。这个前这个基础啊，就是我们有了人生的方向啊，所以这里说有盼望了，也就是说，重生是基督徒生命的起点。我们所盼望的，将来有一天我们离开这个世界，去见我们的主耶稣，蒙他迎接啊，到天家去，那是我们在世上的终点。所以使徒彼得他所写的这些内容啊。重点的就是来解释从重生到见主面之前的这一段人生的道路，要这个怎么样走法？所以这一段路呢是有苦难的啊，是因为神要叫我们见他面的时候啊，能够得着这个称赞啊，得着。荣耀得着尊贵，那么因此呢，在这个过程里边就要操练我们的生命，使我们的生命呢，经过这个操练以后，就显得非常的宝贵，这是在永恒里边的价值。所以，既然我们在永恒里边有这样价值，这是我们的盼望，那我们今天呢，就要这个以。动态的喜乐的心来忍受，来承担，来迎面这个直面这临到我们的百般的试炼。那么我们信 爱我们的天父上帝，他所留给我们的一切的试炼，都是我们能够承受得住的。他是量身定做给我们的。主说：“你们放心，所有临到你们的事，都是上帝亲自量过的。”这个，他说：“你连我们的头发都被数过，何况这些临到我们的这些事情呢？是吧？”我们的生命程度能够到什么程度，他都知道。然而，我们不能因此呢，就是说，反正他不会给我怎么样，所以我就可以不负责任，不行，对吧？不是说我们一次做过正确的选择就没问题了啊，这个叫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了。我们就可以放心大胆，你怎么做都行，不是这样的。所以。当我们放弃到一个地步的时候，不是神要压我们，是我们自己放弃了。等到有一天神也放弃的时候，神任凭我们的时候，那我们就从神的那里面，我们就自由了，我们就走了。这个不是真自由，这个叫自杀了。所以圣经说，千万不要自欺啊，千万不要自欺。这个神从来没有应许我们今天成为基督徒就一劳永逸了，没有这样的说法。那么，当使徒彼得啊把这些问题写给我们的时候，使我们知道今天我们得的重生的生命，不是从血肉能坏的种子来的，而是从主耶稣死里复活，那能够进入永生。能够战胜死亡，是吧？能够有永远的价值的、永存的、不能坏的种子，是从这里边来的。所以呢，能坏的都像草上的花，它很快就枯干凋谢了，是吧？我们的生命，肉体的生命也是如此，是吧？我自己现在也开始进入老年，那么这个感受是非常明显的，是吧？我们肉体啊，都是。如同草上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谢。这是一个，属物质的生命。那我们不是这个信主啊，得永远的恩典，不是从这里边来的，而是从主耶稣死里复活那永存的道，道成了肉身，从死里复活，又赐给我们生命的。这福音的真理是从这里边来的。既然是这样啊，我们现在进入第二章。所以，我们仍然呢，把这个问题的关键啊，集中在 to be，就是我们是什么样的人啊，我们的生命是这样的生命，而不在乎我们外在做的什么。那么，内在的生命是这样的，它就会有这样的表现啊。这个就是始终圣经围绕的这个核心思想，也是使徒彼得围绕的核心的思想。所以。他一开始就说：“我们是已经蒙了重生的人，啊，这个生命的本质发生了变化，所以一切都是围绕着这个生命啊，操练这个生命，将来得这个称赞、荣耀、尊贵，都是这个生命啊，围绕生命来的。所以到了第二章呢，就谈到这个生命的特征，啊，这生命有什么样的表现，这个有了这样的生命啊，我们应该如何去处理，对吧？强调的是这个问题。首先就是说，所以这个所以就是基于上边的因为啊，就是提到了我们有重生的生命，提到我们有了盼望，提到了我们暂时忍受苦难，有了这一切啊，因为这一切呢，我们里边得到的不是能坏的，而是呢那不坏的。是吧？所以有了这样的生命，有了这样的真理，有了这样的盼望，所以我们约束自己的心啊，抛弃了过去那种没有生命、没有盼望，只是暂时活在世上，将来要成为地狱火柴的那条路已经抛弃了。我们现在要进入的一个全新的人生的道路里面，这个不是从世界来的，是从神来的。那么在这个基础上，所以说。你们要除去一切的恶毒，或者叫做阴毒、诡诈和虚假，是吧？假善 你是真的基督蒙神的人呢，怎么都弄假的呢？对吧？那些基督和一切毁谤的话，对吧？也就是我们曾经，在世上没有这个里边重生的生命，没有属天的盼望，是吧？只活在肉体里边的情况。那么为什么是这样呢？是吧？这个阴毒和恶毒干什么呢？是吧？就是我们互相算计、互相攻击，因为没有属天的盼望，没有人类和没有对人类现实物质，这种欲望的超越，所以只是人和人之间的斗争了。所以这个呢，就跟前边咱们提到的，这个因为我们顺从了真理，洁净了我们的内心，生命既被神这个重生又洁净，那就把神原本的生命就显明出来了，那个生命的特征是彼此切实的、真实的相爱，就像上帝爱我们那样的爱，是宁可牺牲自己，为要成全、为要祝福对方的，对吧？主耶稣在最后晚餐的时候，他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也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所以也就是说，我们也要像他那样，把神的爱活出来，牺牲自己去成全他人，那么这是主的生命的特点，也应当是我们生命的特点，是效法他的脚中去这样行的。所以这是爱的生命。那么我们从前没有爱的时候呢，就是心中充满了恶毒，充满了苦毒，充满了阴毒。对吧？当亚当和夏娃犯罪以后，那么第一个产生的反应是什么呢？弟兄姊妹还记得吗？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里边犯罪，犯罪以后产生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
用无花果的叶子来遮身嘛。
好，在这之前，他为什么要无花果树叶子，要编做裙子来遮盖自己的身体呢？
因为他吃了不该吃的东西，
对，他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以后，发生了一个现象，所以呢，他们才去用无花果树的叶子编裙子给自己穿。这
然后就
个
遮
现
羞，
象啊，
对。
哎，我是说这个，在他犯罪之后和无花果树的叶子这个编裙子之前。这个中间有一个现象出现，圣经说的这个现象是什么？
好像是不是在躲藏啊？
眼
其
睛
他的
明
词
亮，眼睛
啊，
明亮了。
哎，
就是他吃了分别善恶树果子以后，眼睛就明亮了，因为看见了自己赤身露体，也看见了对方的赤身露体，然后才去把这个用这个无花果树的叶子给自己编裙子，目的是让对方看不见，对吧？这个眼睛明亮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原本是彼此切实相爱的，从神来的生命，按照神的形象造的，亚当和夏娃内在荣耀的那个爱人的圣洁的那个生命破坏了，所以眼睛是心灵的窗户，那么内在变成了什么呢？就变成了恶毒、诡诈、假善、嫉妒，所谓的毁谤，那就是说攻击别人以抬高自己，是这样的，把原本是彼此相爱、圣洁、荣耀、尊贵的生命破坏了。所以叫亏缺了神的荣耀，人人都犯了罪，就把这个荣耀给亏缺了。原本是相爱的，变成了自私的。那么由于自私为基础，再加上人的聪明智慧，就产生了算计、贪婪，再加上能力，就产生了暴力、凶杀，是吧？再加上这个伪装，就产生了假善，让人感觉好像善，对吧？其实骗人的，这里边充满了诡诈。所以呢， 现在我们信主了之后，我们就要把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里边犯罪的那条路反过来走了，把内心里边的这一些从因为犯罪而破坏的生命，要在耶稣基督里边要这个重新修复回来，啊，要把这些一切的这些这个自私为基础的啊这种衍生出来这些恶念，要从我们里边除掉。然后呢，这个如果我们没有这个从基督来的新的生命来这个充满我们在里面的时候，我们单纯想要把这些东西除掉是不可能的。这就是佛教的道路，这就是其他一切宗教的道路，这就是革命者。啊，想要用斗私批修灵魂深处闹革命，想要把自己那个错误的东西，把它以前贪婪自私的东西，把它对付掉，然后呢，要去为人民服务，要去做一个什么无欲不贪的人，那是不可能的。人的生命里边是不可能进入到一种真空状态里头的，那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知道，我们过去的生命是不好的，人类的痛苦就是从这个不好的生命里边发出来的。人类的互相的争斗，是吧？这个贪婪得不到满足，得到满足又贪婪啊，这种内心状态改变不了，对吧？那么怎么办？所以接下来就是我们要对付掉那个的同时，必须要羡慕纯净的灵奶。那么这个灵奶是就像一个小孩啊，这个我的小外孙啊，这个因为早产生下来呢，他就嘴巴不能吃，但他的胃他的消化系统是可以消化吸收的，所以只好给他插鼻管，一点一点的把奶给他打进去，对吧？当他一旦能吃了，你就发现，孩子啊，小孩一生下来，第一个先呼吸空气，使自己的独立的生命启动，对吧？然后呢，接下来他就是会吃饭，对吧？他一定会吃饭，他就不断的喝奶，哎，他就长大了。所以我们就要像一个孩子一样啊，要羡慕吃饭。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第一个判断我们里边到底有没有重生得救的生命。那就要看我们能不能吃饭，对吧？那么就像我的小外孙女啊，她一开始的时候她不能吃饭，但是她其实是有想吃饭的动力，可是她没有这个体力，因为她太小了，对吧？所以呢，要打食在她的这个生命里边啊，给她的胃往胃里边直接往里注射这个插管进去啊，这个把这个奶打进去。所以，我们的内心里面，弟兄姊妹，衡量我们有没有重生得救的基督，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呢？我们有几个指标，对吧？你有生命，就必然有生命的特质，对吧？那么这个生命有了，它就一定，第一，它就要呼吸，对吧？它要活。那么这个呼吸就是我们与神的互动，渴慕神，对吧？这个，他要活下去，对吧？他要跟灵互动。不管我们会不会祷告，但是我们灵里边有一个对神的渴望，这是第一点。然后我们要吃饭，这就我们羡慕神的话，也就这里所说的要渴慕纯净的灵奶，而不是杂食，对吧？要渴慕真理，那纯净的灵奶啊，不是乱七八糟的这些怪异的各种宗教的理论，不是这样的。渴慕正解的圣经的话，这是我们复活的生命它必然的表现，因为这生命是从圣灵重生的，像基督那样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呢。这个生命 是圣洁的，是恨恶罪恶的。所以呢，我们里边就自然有一个对罪恶敏感而排斥的，对于低级下流那种东西，它就自然有一个，这个对抗排斥的这个本能，是吧？所以我们的对罪的敏感度会更加的敏感。或许我们这个生命还比较幼弱，是吧？虽然它敏感，但是它还不能使我们完全战胜罪恶、战胜诱惑，啊，它的生命还有待于进一步长大。但是它里边是有这个，有这个动机在这里面的，啊，有这个特征在这里面的。就是对罪的敏感和排斥，对吧？所以如果这样，我们就明白我们里边是有重生的生命了。那么主耶稣说，这重生的生命啊，好像风随着意思吹，我们这个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它从哪里来，往哪里去。那么这个所描述的就是我们重生的生命。是眼所不能见的，但是我们可以感受到它的现象，啊，感受到它表达出来的那种从内心里边发出来的它生命的特征。因此，在这里就说了，你们既是这种的生命，就要排斥这个罪恶的东西，然后羡慕啊，爱慕生命的东西。啊，这是我们一个重生得救生命的一个表现。那么这个时候呢，彼得书信也给我们一个好像 checklist 啊，让我们看看我们是不是真的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所以在这里，就像一个出生的婴孩啊，他渴慕奶一样的，好叫我们的生命呢能够渐渐的。长大，他不是一下子长大，啊，所以有些时候呢，我们过急、过快，那么过猛，是吧？我们就是要求的特别高，结果呢，我们就特别的失望，是吧？弟兄姊妹，不要失望，要客观真实的认识我们的生命成长是真实的，它也实实在在需要有一个过程。所以不要理想化思考，啊，要现实的、实际的去这个在过程当中去思考问题。那么现在我们是不是走在这条路上，而不要过高的要求。我们现在已经达到了，你既然是个基督徒，你还这样做，啊，我们不希望这样做，对吧？我们不希望我们软弱失败，可是呢？我们是在这个过程里边还没有达到结果，所以呢，我们就常常说弟兄姊妹啊，莫把过程当结果。所以我们还没有达到结果，你不要太失望，是吧？还没有达到结果，你不要要求的太高，是吧？要按照实际的情况来评估。所以我们的生命不是长到多大，我们的生命是要健康。在这个过程里边还没长大没有关系，只要健康就好，是吧？所以他会一步一步的长大的，接纳这个过程，对吧？这个阴毒、虚假、诡诈、嫉妒、毁谤这些东西要从我们的生命里边要克服出去。圣经里边说，我们要把这些东西钉在十字架上，而不是把这些东西上断头台，啊。上断头台很容易啊，一刀下去没了，是吧？不是的，它是钉在十字架上，要一点一点的流血，要经过一个过程才渐渐的死去的。如果这种东西还在我们的生命里边，会这个偶然出现，你不要以为太奇怪，这是很正常的，也是必须的，是吧？所以我们要的是一个健康的过程。而不是一个咔嚓一下绝对达到理想状态的结果，就连使徒保罗都说：“我不是以为我已经得着了，而是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也当有这样的内心的认识和这样的心智，我们不过高的要求，也绝不放低要求，而是我们把准这个要求，健康的、正确的走在这个过程里面。最后呢，以至得救，就是把救恩、把我们的信心坚持到最后，中途不放弃，一直这样做。那么最终，我们就会蒙他称赞，得着荣耀，最后和他一同进入到永世里边，与他一同作王，得着他的尊贵，分享他的智慧大能。这是主在我们身上所定的旨意。好，弟兄姊妹，有没有问题或者补充关于这一段话？我们知道啊，主呼召我们，拯救我们，将来我们到主那里去，不是个体性的，也就是说，将来我们到天国，今天在世上，我们的得救是个体的，但是我们的生命不是个体的，就好像一个小孩，他成长了。最早的时候，他是一个个体的生命来到世上的，但是他来到这个世上，他很快，他就要跟一个群体在一起生活，是吧？其实我们到天家去啊，在地上我们有教会，是吧？这个有亲人，有社会，将来到天家去也是个丰富，极其丰富的生活环境。因此，我们的个体的生命要健康。我们跟周围的环境的关系也要健康，那么我们的生命的存活不单单是为了存活，而是在群体当中体现我们个体的价值，对吧？这是一个非常奇妙，又是非常美好，也是非常挑战的一个生命的关系。那么神为什么要给我们真理？就是为了让我们建立关系，道德是维系关系的正确性。对吧？没有关系就不需要道德了嘛，对吧？所以，我们一切道德、一切真理，都是为了让我们能够健康的、正确的、美好的生活在一个群体、生活在一个关系当中的，对吧？所以，这个圣经啊，把能够这个在关系里边美好的这样的生命呢。称为活石，啊，这个很有意思啊。那么第四节就说主乃活石，什么叫活石？啊，首先我们先要了解什么叫石头。石头是，咱们说海枯石烂，对吧？石头是在我们来说是比较有永恒存在的这种东西，对吧？所以这个在古代的时候啊，要把这个立石为证啊，这个石头它是存在很长时间的。所以最早的时候刻在这些甲骨文上头啊，刻在石碑上的这些东西，都可以存留很久很久很久，对吧？口头说的或者写在今天有什么数字的，是吧？那都没有保留的价值了，对吧？但是刻在石头上的，那是表示，就永恒性的。而石头呢，它是硬的，啊，哎，这里就说这个主不单单是石头啊，它还是活石。在主耶稣在世的时候，啊，这个有一件事，在旧约的时候预言，就是他用肉，他在肉这个世上肉体。啊，为我们受苦，到了最后呢，在十字架上牺牲。有一句话很有意思，就是说他的骨头一根也不折断。啊，这个从逾越节的羊羔就开始预言预表这件事情。那么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最后呢，因为他马上就要进入安息日了，所以呢，免得囚犯逃跑了，就要把他们腿上的骨头给他们打断，对吧？活着的，哎，主耶稣死了，所以呢。 就这个用枪扎他的肋旁，流出血和水，那么证明他死了，那么就不打断他的腿，那么这个呢是要应验他的骨头一根也不折断。那么他的骨头一根也不折断，代表什么意思？这个与活石之间有很重要的关系。骨头是我们内心的支架，骨头断了，就表示支架坏了。支架坏了，我们就站不起来了，对吧？所以骨头一根也不折断，就表示支撑我们生命的内在力量不会损坏。所以虽然他的血流出来了，血是液体的，是吧？血流出来了，可是他的骨骼没有被毁坏。那么这个与活石很相似，活石就表示石头是坚硬的，但它又好像是活的，那表示什么意思呢？就表示说，我们的内在是坚硬的，外在呢是可以被调节的。那么，固然是匠人所砌的，因为人光看到它是块外表的肉体的石头，是吧？却不晓得它内在的生命是神儿子的生命，所以人看外表的时候把它抛弃了，跟别人无异。但是呢，这个他却是神所拣选的，是宝贵的。这个就跟前面讲到的，就是说，这个他是神所认识的，对吧？神所知道的，神预先选定的，神自己的儿子要成为我们的救主，对吧？是他宝贵的。所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呢，也要像他一样，也要成为活石。所以，这里边就我们要了解了，这活石的目的啊，是为了建造成为灵宫，也就是一个建筑物，它是需要很多块石头共同建造起来的。那么这是上帝的居所，这个灵宫啊，就是上帝的居所。那么这个活石，它之所以能够建造起灵宫，那它就必须内部有像骨架一样的不变的东西在里头，对吧？也就是说，我们的生命和我们的真理在里面是不能够被撼动的，它是坚强坚实的。可是我们在外表跟人建立关系的时候呢，它就好像是活的。所以人呢，常常用一个比方啊，就是人和人之间，比方说我们拥抱或者稍微碰撞一下，我们不会觉得太难受，对吧？因为我们的外表的肉体是柔软的，是温暖的，对吧？龙虾就不是，对吧？所以很多世人呀，他是龙虾式生命，就是没法建立关系，一建立关系就互相伤害，外表很强，可是他的内心很弱，对吧？这个，而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正好翻过来了，我们内心因为有真理，所以很强，可是我们的外表呢，却是很柔和。对吧？所以，我们不是表面的，而是我们是外表，因为神创造的这个世界是非常丰富的，我们各自有自己的性格，各自有自己的特征，所以我们彼此接纳，互相饶恕，我们在这个建立关系的过程里边，我们是可以互相适应的，而不是互相对抗的。所以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是没有声音的，是互相彼此自动调节的，是吧？你鼓出来一块儿，我就可以凹进去一块儿，是吧？你的脾气怎么样，我可以调节，对吧？这就是基督徒丰富世界的生命的彼此的建造，就同活石的建造，因为我们内在有真理，我们非常刚强，所以呢，我们可以彼此在这个相爱的同时，对吧？我们去共同支撑这一个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支撑这个 一个美好的关系。这个是我们的生命当有的表现。所以，基督徒的生命呢，彼此建立关系的时候，就要看他的外在是不是柔和的，他的内在是不是非常刚强的。这个就是我使主的生命的特征。如果反过来了，我们外在呢是非常强的啊，是这个，甚至于强了它就脆，对吧？就像这个龙虾皮，它很硬，但是它很脆，一戳就裂了，就破了，对吧？可是我们的皮肤啊，人的皮肤啊，动物这个和狗的皮肤啊，它的皮柔软的，但是它很坚实，对吧？所以呢，我们就看啊，人际关系是不是很敏感啊，是吧？是不是这个说不得碰不得啊，是吧？是不是互相那种敌对呀、啊，铿铿锵锵啊，是吧？还是我们很柔和、很谦卑？虽然我们各自不同，但是我们能彼此适应，对吧？这个就是基督徒生命的特征，用这个活石来描述。
Hello，
啊，抱歉，忘了把手机关静音了。所以有些时候，一旦忽略一件东西，就是很讨厌啊，没问题。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被拣选啊，成为活石啊，要建造灵宫。那么这样的关系，是我们成为圣洁的祭司，对吧？这圣洁的祭司就是我们为基督的生命做见证的职分。世人因着我们归荣耀给神，看见我们的见证，就羡慕，就知道神的真理在我们的生命里，对吧？然后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献这个奉献，神所悦纳的这个灵祭，那么献上去的这灵祭，就是一个一个我们得救的生命，罪得赦免、重生的生命，是燔祭献在神面前，对吧？这是我们侍奉的结果。那么说，看哪。我所拣选的、所宝贵的房角石安放在锡安，这就是主这块活石啊。然后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啊。这个下边接着说啊，所以他在你们信的人为宝贵，在那不信的人有话说，匠人所砌的石头做了房角的头一块石头啊，然后又成了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对吧？也就是说，主耶稣的生命，他的外表的谦卑，常常使人感觉到好像他不够强，是吧？世上的人都觉得，哦，这个，要外表很强，与人争夺，是吧？这个，先发制人，是吧？那都是外表的东西，内在其实是很弱的，啊，所以世人不欣赏这种生命啊，他们喜欢外表上强的。而我们不是这样，基督也不是这样，对吧？他反而是因着外表的顺服啊，看上去柔弱，甚至于牺牲自己的生命，来使他内心的这个所信的啊，顺服神的那个旨意变得极其强大，好像他的骨头一根都不会折断。所以他的外表的柔弱啊，他的皮可以被人钉透可以用枪扎透，是吧？血可以流出来，可是他的骨架却不被折断。这一些看重外表而忽略内心的人，他们不顺从啊，就在道理上半跌了，因为他们顺从了另外的一套东西，这一套东西他们不欣赏，他们这样的半跌也是预定的。啊，神预先定下来是有一批人要顺服基督的， 那么另外一批人可能他就不顺服，不是神叫他们不顺服，是神知道有一批人是不会顺服的。那么这些不顺服的人，就使我们这些顺服的人看见他们不顺服和他们不顺服的后果。这样呢，我们就更加坚定我们的内心。有些时候，我觉得，撒旦魔鬼和那些不顺从的人，都成了顺服者的这个陪练，是吧？他们成了反衬，啊，他们成了我们可以引以借鉴的对象。看上去很可怜，那是他们没有办法自己的选择。好，弟兄姊妹，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啊，这个我们就进行到第二章的第八节。虽然我们进行的比较缓慢，但是我觉得它非常值得，是吧？让我们加深再加深对于这个彼得前书，神借着使徒彼得啊，所写给我们的这个关乎我们的生命啊，它的特征和我们生活的指引，这个对我们每一位都至关的宝贵。所以，但愿我们把这些话、把这些原则放在我们的内心里面，好使我们在实际的生活当中知道我们怎么样做选择，知道我们正确还是错误，知道我们是那些贪图宗教外表的，还是看重属灵内心生命的。好，弟兄姊妹。今天呢，我们的彼得前书的查经就到这里。我们有哪一位肢体对我们今天的信息有感动，然后愿意做一个回应，也是我们今天查经的结束的一个祷告。
我来吧。
感谢主，你的信。
亲爱的圣天父，我们满心感谢你，赞美你。你用无罪的生命牺牲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担当了一切的罪，用宝血拯救了全人类信你的罪人。恩赐下福音的恩典。我们再次感谢你，愿天底下人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旨意永远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天父，我们今天奉你的名，弟兄姐妹来到查经学习你的话语，团契里，在你仆人牧师的带领下，共同学习神的话语。装备我们在邻里，在当今世界的征战中分别真理，不至于糊涂，不至于沉睡，也是我们脱离世俗的三观的力量和必备的依据。今天我们继续学习彼得前书的信息，鼓励我们。在圣灵的帮助下，如何过分别为圣的圣洁的生活？我们既然有了起点和终点的盼望，信主以后有了重生的生命，不断地顺服依靠神的帮助，脱去世俗一切心思意念，不断地经过。精炼，成为主所喜悦的儿女。虽然在当今世俗世界中生活，常常有软弱、亏缺神的荣耀，走偏离了神的道，但经过试炼，得着的却是比金子更宝贵、荣耀和珍贵。所以在约束我们的心，谨慎自守，不要效法从前蒙昧无知、 放纵私欲的样子。那招你，我们是过圣洁的，你们在一切事上也要圣洁，因为我们敬畏的那位至高者是圣洁的。我们得救全是主的宝血所做成，世上无一人能自身努力的达到，所有一切得到的恩惠全归主的荣耀。虽然我们归主的儿女在当今世界上是少数的人，不被世人看好，甚至于恨我们，这些都如圣经上讲的，神讲过，他们在恨你们之前，首先已经恨了我，所以我们不必担忧。我们虽有患难，但必有得胜的希望。所以，可居世上的日子里，仍有喜乐，这是不信主的人所不能感觉到的。所以，我们要爱人如己的对待世人，但不和他们同福一轭。所以，不与世俗为伍。圣经中讲得很明白：凡有血气的，尽堕落草。他们的美容都如草上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天地都将废去，唯有神的道永存不变。这真理的道就是福音。听到并懂得了福音的真理，剩下的便是自己的选择。如不选择的人，是自己放弃，不是至高者遗弃。神几千年来从来没有遗弃过人类。今天的经文中还教导我们，蒙了重生的人，成了脱离受血气所生的种子，成了不坏的种子，全凭神的真道的恩赐。又教导我们主是活石，我们来到主的面前，也就成了活石，才能被建造为灵宫，才能做圣洁的祭司，借着基督成为神所许纳的灵祭。神讲：“看哪，我把所拣选的房角石安在锡安，信靠他的人不至于羞愧。”所以，归信主的人要除去诡诈、假善、妒忌和一切诽谤的话，爱慕灵来，就是我神对我们的教育，渐渐的成长，以致得救。我们能尝到主的恩典的滋味，就必如此，也就是教导我们重生得救的生命，直到主再来的日子。一直要如此的坚持下去，不要半途而废。旧约中罗德便是这样一个例子，半途而废。愿我们常常反省、反省，减少亏缺神的荣耀，顺服圣灵，跟从圣灵的帮助，才能少走弯路。今天的查经暂到此。愿主与我们众弟兄姐妹同在，归一切荣耀于主。祷告奉主耶稣荣耀得胜的名，阿门。
阿门。
嗯。